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第20集，诸葛亮一气周瑜。却说赤壁大战，周瑜用火攻，将曹操大军烧得灰飞烟灭。曹操带着残兵败将一路败逃，终于来到了华容道。曹操扬鞭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，周瑜无谋，诸葛亮少智，若是在华容道上埋伏一支人马，必能活捉我等。话音未落，一声炮响，一支军马冲了出来，摆开阵势，拦住了去路。为首一员大将，乃是关羽关云长。只见这关羽手提青龙刀，骑着赤兔马，截住去路。曹军看了亡魂丧胆，待在那儿不知怎么办才好了。曹操说道，
到了这一步，只好决一死战了。
众将说道，
丞相啊，就算人不怕死，马也没有力气了，哪里还能决战呢？
这时谋士程昱对曹操说道，
丞相啊，云长是个很重义气的人，从前丞相对他有恩，现在亲自去求他，他会放我们走的。
曹操听了程昱的话，便拍马向前，对关羽欠了欠身子，说道，
将军好吗？
关羽也欠身答道，
我奉军师将令，在此等候丞相多时了。
曹操道，
我曹操兵败，今日逃到这里，希望将军看在过去的情谊上，给一条生路吧。
关羽回答道，
从前我虽蒙丞相厚恩，但我以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为回报过丞相了，今天我怎么能以私废公呢？
曹操又道，
那关将军千里走单骑，过五关斩六将的事，不会忘记了吧？大丈夫以信义为重，将军熟读春秋，又是当世英雄，不会不知道顾念旧恩，不负兴忘本的故事吧？
这关羽是个义重如山的人，经曹操这么一提，他想起了曹操当年待他的许多好处来，特别是后来过五关斩六将的事，曹操还特意派张辽拿着文书通知关口放行，便不由得动起感情来，又见曹操那副可怜的样子，心中越发不忍，便勒转马头对手下军士传令说，
四散摆开，
这分明就是要放曹操走的意思。众将士让开了一条路，曹操带着众将一齐冲了过去，由此曹操终于逃得性命。再说刘备、诸葛亮见各路大军大获全胜，正在大摆宴席庆功贺喜，忽报关羽回来了。诸葛亮赶紧斟满了一杯酒，端在手里，亲自下阶相迎。关羽却呆呆地站着不作声。诸葛亮说道，
将军是不是怪我们没有到郊外迎接你，所以不高兴啊？
关羽低着头道，
我是特地来领罪的，请军师按照军法办罪吧。
诸葛亮惊讶道，
哦，难道曹操没有经过华容道？
关羽的头垂得更低了，说道， 经是经过了，却被他逃脱了。
诸葛亮勃然大怒，那明明是你故意放了他们，你既然立下军令状，我就不能不依法办理。说着便喝令武士把关羽推出去斩了。
这时刘备急忙离席，向诸葛亮求情道：
哦，军师啊，云长犯了军令，应该依法处理，但他以前立过不少大功，还请军师饶了他这一次，准他立功赎罪。
诸葛亮也只好从宽发落了。
且说东吴大都督周瑜赤壁大战以少胜多，大败曹操大军，也正大摆宴席犒赏三军，忽然听说刘备大军已经屯兵游江口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跟鲁肃说道：
子敬啊，刘备这是想取南郡啊，明日你与我去见见刘备，探个虚实。
刘备听说周瑜要来，便来询问诸葛亮。诸葛亮笑着说道：
主公啊，恐怕这周公瑾是为南郡而来啊。
刘备忙问：
那这该如何是好啊？
诸葛亮微微一笑道：
主公不用急，等他来了，你便照我说的回复他就可以了。
周瑜鲁肃来到刘备军营，见到刘备军威雄壮，心里颇有几分不安。酒宴之上，周瑜直接问刘备：
刘皇叔屯兵于此，可是要去收复南郡啊？
刘备应道：
哦，听说周大都督要去南郡，我特来相助大都督。当然啦，如果大都督不去取南郡呢，那我就去取了。
周瑜大笑起来：
哈哈哈哈，这南郡啊，早就已经在我手掌之中，我又怎么会不取呢？
刘备装出一副很忧虑的样子：
大将军切不可掉以轻心呐，这曹操虽然赤壁大败，但他诡计多端，让勇猛的曹仁把守南郡，恐怕又有奇计呀，真担心大都督您打不下南郡呐。
周瑜意气风发地说道：
我若攻不下南郡，那便任由刘皇叔去攻取。
刘备问道：
大都督此言当真？
周瑜道：
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
周瑜和鲁肃走了，刘备反倒担心起来，问诸葛亮道：
军师啊，我都按你教的话说了，但若真的让周瑜取了南郡，可如何是好啊？
诸葛亮不慌不忙地道：
主公放心，定能让主公高坐南郡城中。
而曹操手下大将曹仁受命驻守南郡，又派出曹洪守护夷陵，和南郡成犄角之势。周瑜前部丁奉率兵来攻打南郡，曹仁命部将牛金引500军出战。丁奉和牛金战了4-5个回合，佯装不敌，将牛金引入阵中。曹仁在城上望见牛金被困阵中，于是披甲上马，引壮士数百骑出城，奋力挥刀杀入丁奉阵中，救了牛金回城。周瑜听说了，亲自引兵往南郡进发，又派出大将甘宁先去攻下了曹洪把守的夷陵。曹仁去救夷陵，半路上遭遇周瑜大军，激战一场，各自收兵。 失去了互为犄角的夷陵，形势对曹仁已十分不利。他回到南郡城中，不得已拆开了曹操临走时留下的锦囊妙计。看完之后大喜，命令士兵们五更时分就起来造饭，又在城上遍插旌旗，虚张声势。天一亮，让士兵们就分成三路，从南郡三门出城而去。周瑜陈兵南郡城外，见曹兵分三门而出，赶紧站到高处观望。只见城中虽然有旌旗，却无人守护，而且出城士兵腰间包裹鼓鼓囊囊，显然是要弃城。周瑜亲自引军来取城，曹仁、曹洪与周瑜交锋，很快都无心恋战，大败而走。最后留下了一座城门大开的南郡。周瑜大喜，纵马加鞭直入城中。忽然一声梆子响，城中两边弓弩齐发，箭飞如雨。周瑜赶紧回转马头，却被一弩箭射中了左肋，翻身落马。曹仁部将牛津从埋伏的位置杀出，而城外并不曾远去的曹仁、曹洪两支部队又杀了回来。东吴军队大败，救了受伤的周瑜，慌忙撤去。回到东吴营帐之中，军医用铁钳子给周瑜拔出了箭头，敷了金疮药，对周瑜说道：
大都督啊，此箭箭头上有毒，急切之间难以痊愈，而且大都督切切不可发怒，若怒气冲击，一定会旧伤复发呀。
之后几日，副都督程普命令三军坚守，虽然曹仁这边派人天天来寨门外叫骂，只当作是没听见。这一日，曹仁自引大军在外擂鼓呐喊，大声挑战。周瑜叫来程普问道：
曹军如此这般辱骂，为何不出战？
程普回答道：
众将士都商议过了，要暂时收兵回江东，等大都督箭疮平复再做打算。
周瑜听了，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：
大丈夫当死于战场，马革裹尸还，哪能因为我一个人废了国家大事？
说完，周瑜披甲上马，冲出营寨，大声喊道：
曹仁匹夫，见到周郎了吗？
曹仁一见，让将士们大声辱骂周瑜。周瑜大怒，大叫一声，口喷鲜血，摔下马来。东吴众将大惊，混战了一场，救回了周瑜。不久，东吴营寨里哭声遍地，各寨都挂了孝。曹仁得到消息，说周瑜吐血落马，回去不久便死了，不由心中大喜，夜里带兵来偷袭东吴营寨。不料这是周瑜的计策，他诈死就是要引曹仁来劫营。曹仁来到了寨门，却不见一人，情之中计，刚要退兵，四下里炮声齐发，东吴大将韩当、蒋钦、周泰、潘璋、徐盛、丁奉、陈武、吕蒙从四面八方杀来，曹军大败，曹仁、曹洪引残军退去，又在路上被东吴大将凌统、甘宁一路截杀。曹仁不敢回南郡，只好往许都而去。 周瑜大胜，引军来到了南郡城下，见南郡城旌旗招展，一名英俊将军威风凛凛地站在城头。
大都督切莫怪罪，我乃常山赵子龙，奉军师将令已取了南郡。
周瑜大怒，下令攻城，却被城中的乱箭射住了。不一会儿，有探马来报说，诸葛亮得了南郡，就用南郡的兵符骗开了荆州襄阳的城池，让张飞取了荆州，关羽取了襄阳。这周瑜听说了之后，怒发冲冠，大叫一声，箭伤迸裂，摔下马来，不省人事。这正是诸葛亮一气周瑜。周瑜性命如何？《三国演义》之后又有哪些精彩故事呢？且听下一集，关羽黄忠大战长沙。